今日咧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嘅题目。喺年头嘅时候咧，要讲离家书啊，其实真系唔系几好啊。因为多数你知道先知书咧，就多数都系闹人嘅，系咪？咁啊，系啦，新年流流又闹人，真系唔系几好啊。不过即系里边有一啲好丰富嘅信息，亦都需要我哋去留意，亦都咧系值得我哋喺新年嘅时间，我哋去思想究竟神咧有冇一啲特别嘅话语要提醒我哋。今日我俾个题目系突袭，突袭即系唔系我哋所预计到，唔系我哋咧能够去知道突如其来嘅一啲嘅袭击。我哋先读咧今日嘅经文好嘛？应该睇得到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就原本喺个周刊嗰度写住咧系《弥迦书》嘅一章一至到十六节吓。不过咧，我想即系集中啊，今日咧我哋讲一节至到第九节嘅内容。我哋先咧读依九节嘅经文啦，好嘛？我哋一齐读啊！准备起。当犹大王约坦、阿哈斯、希西家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摩尼沙人弥迦。他见到有关撒玛尼亚和耶路撒冷的异象，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要留心听，主耶和华要从他的圣殿指证你们的不是。看啊，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降临步行地之高处，众山在他底下融化，诸谷崩裂，原立融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是因雅各的罪过，因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幽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因此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废墟，用以栽植葡萄。我必把他的石头倒在山谷，掀开他的地基，城里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行淫的赏金全被火烧。我要毁灭他的一切偶像，因为从妓女的赏金积聚而来的，他们仍归妓女的赏金。为此我要大声哀号，赤身赤脚行走，我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创伤无法医治，蔓延到犹大，到了我百姓的城门，直达耶路撒冷。短短九节嘅经文，俾我哋咧一个好惊吓嘅场面。耶和华要去攻击佢嘅子民，耶和华突袭佢嘅子民。当我读到呢段经文嘅时候，我想起一个嘅故事。呢套漫画可能大家都会见过啦，咁啊佢叫做《进击的巨人》啦，咁啊其实都好多年噶啦，都不过仲做紧吓，仲连载紧吓。咁啊，我好中意呢个嘅漫画里边所讲嘅故事。呢、这个故事讲乜嘢嘅咧？呢、这个故事咧系讲述咧喺一个虚构嘅世界里边啦吓，即系呢个世界里边咧，突然间咧出现有好多嘅巨人啊，佢哋咧去捕食人类咧做目标嘅。人类咧接近差唔多绝种啦，剩翻嘅人就点做咧？佢哋就将自己围起嚟啦，就建造咧一啲嘅50米嘅高墙，仲要系三层嘅墙咧，喺里边咧去生活。中间嗰啲人咧系贵族啊，最外层嗰啲咧系啲基层嘅人。虽然咧佢哋系变成与世隔绝，但系有个好处就系能够咧变得安全。外边嘅巨人唔能够再袭击佢哋。佢哋就经历咗差唔多咧100年左右嘅和平。不过咧，突然间有一日，有一个咧比城墙仲高嘅一个超级嘅巨人咧就出现咗。佢有成60米高，佢一下子咧就打烂咗嗰个城墙。嗰啲其他嘅巨人就冲咗入去呢个嘅城嘅里边去去食嗰啲嘅人就是人以为呢50米嘅高墙应该可以带嚟一啲嘅和平啦。不过呢个突如其来嘅袭击呢就打碎咗呢班人嘅一啲嘅美梦，以为可以和平到永远。虽然呢呢个系一个漫画嘅故事啦，但呢其实要探讨嘅仍然都系一个人性嘅一个课题。正如呢有一个嘅推理小说家 克里斯蒂咧，佢好出名写推理小说啊。佢其中有个角色咧，讲咗句好出名嘅说话，佢话其实无论喺边度啊，人性咧都大同小异。啊，推理小说所讲嘅，虽然好似好多推理，好多嘅即系情节嘅即系描绘啊，但系其实要探讨嘅仍然都系人性。虽然呢套咧系一套漫画故事啊。但系其实佢都系讲一个人性嘅故事，一个巨人嘅故事对比起一个即系软弱嘅人嘅一个故事，尽显咧里边好多嘅人性。人类咧虽然受到呢啲巨人嘅威胁，佢哋即系建立咗好多几个嘅高墙去咧喺里边去生活，佢哋能够享受到咧一啲虚假嘅和平，但系时间一耐咗，佢哋就觉得呢个生活系好理所当然。他们就忘记了自己原来是失去了自由，他们就沉醉在他们自己安逸的当中。不过呢，不要以为他们住在城墙里面的人呢就大家很和谐。在个故事里面也都是有一个很矛盾的设定，就是虽然大家都是人类住在这个城的里面，但是住在中间的人是比住在外面的人更加高等。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即系故事嘅设定，就系咧，住喺中间墙嗰啲人咧系贵族嚟嘅，或者有钱人嚟嘅，有权力嘅人嚟嘅。佢住喺最出边嗰啲咧系一啲低下阶层啦，一啲基层啦，一啲冇权力嘅人嚟嘅。当呢个最外边嘅城墙被巨人咧所毁坏嘅时候，嗰啲嘅人想逃难进入去中间嘅城墙咧，嗰啲中间。即是中央住嗰群嘅人呢，佢哋淨係只顾自己嘅利益，佢哋拦咗呢一班嘅人去进入到里面嘅城墙，佢哋係好自私自利。好记得喺呢个故事嘅里面呢，有一个好深刻嘅片段，就係一个商人，佢呢知道巨人嘅打烂咗个城墙要袭击嘅时候，佢淨係只顾呢将自己嘅货物点样推入呢内城嘅里面，但係呢就冇顾及到其他嘅人呢要去逃难，甚至拦咗人呢去逃难。人性其实都系差唔多。喺现实嘅生活嘅里面，其实人都系自私自利。在中间住的一群，他们享受住好记得的权力和利益，以为巨人的威胁是不会临到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唇亡齿寒的道理。如果外围的人是被消灭，里面的人最终都会受到巨人的威胁，他们自欺欺人，以为没事，但是最终祸患都会临到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自私自利，他们自欺欺人，呢啲就系人性啊！呢啲咧系有罪嘅人性嘅表现。其实无论喺边度，人性咧真系大同小异。虽然呢个故事系虚构，但系里边人性嘅描绘，其实我哋都唔陌生。甚至有时候我哋对比起我哋现实嘅生活，对比起我哋嘅城市，我哋望见我哋今天嘅城市嘅发展嘅时候，会唔会都好多嘅相似？会唔会咧都有啲嘅即系觉得系即系相同嘅情节？咁喺旧约嘅以色列人，佢哋又点呢？旧约嘅以色列人其实似乎都唔例外啊。先知尼加身处嗰个时代咧，系大概主前700多年嘅时间。当时其实以色列已经分裂咗，系南国同北国，即系喺幅图嘅里边。你哋见到粉红色嘅部分系北国，蓝色嘅部分咧系犹大。系尼加先知佢系南国嘅犹大人。佢侍奉嘅时间系大概即系主前嘅750年啦，750年咧至到686年左右啦。佢生于咧一个地方叫做摩利沙，喺耶路撒冷西南部嘅地方。我哋从头先读嘅一章一节嘅经文里边睇到，佢侍奉嘅年日咧经历咗三个君王嘅统治，包括咗约坦啦、亚哈斯同埋咧希西家。在当时的时代里面，究竟以色列人面对什么的问题呢？对外方面呢，其实尼加先知是亲眼目睹亚述这个强大的国家的步步进逼他们的威胁。好像在亚哈斯的时代，大概在主前722年左右，北国呢是遭受到亚述的攻击，甚至这个嘅撒马利亚北国嘅首都都被围困3年嘅时间，最终咧都被消灭啦，唇亡齿寒。犹大咧虽然有片刻嘅安逸啦， 但是当这个北国是被消灭的时候，亚述对南国的威胁呢其实日益的严重。我们在历史上知道，在大约主前呢701年在希西家的年代，就真的曾经试过呢亚述王西拿基纳就是进军去到围困呢这个的耶路撒冷，当时是兵临城下，一个很危急的状况。亚述的威胁就好像刚才我讲那个漫画故事一样，那些巨人好像一个很大的阴影呢笼罩住这个的犹大这个国家。对内方面又怎样样呢？社会上呢道德和信仰呢其实都是日益的恶劣的。我们看到在这卷的先知书的里面，先知是不断地去痛斥那些的领袖们他们的道德的败坏，不公不义的事呢是无日无之。他们甚至呢去运用他自己的权力去欺压很多的贫穷人。这些犹大国的领袖，他们有钱，他们有权势，他们沉醉在自己这些权力和财富的里面，他们无视上帝给他的律法，给他们的提醒。因此先知弥迦的信息是要对这班沉醉在自己那种自我生活的人里面的一个敲响的警钟。他要敲响，要提醒这一班的沉睡了的人，他们沉睡在罪恶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要醒，否则神的惩罚就要突然的临到在他们的身上。因此先知的信息是一个警钟，要提醒以色列人，也都是提醒着今天的我们，我们有没有一些地方是沉睡，我们有没有一些地方是沉醉而不自知，我们会不会陷在罪恶的里面而我们就是不察觉呢？可能如果这样的时候，这卷的书是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要看整卷的弥迦书的话，我们可以将整卷的弥迦书七章的经文分做三大的部分。第一章、第二章、三至到五章和六至到七章。今天我们比较多的时间是看第一章的部分。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里面，其实是第一章整章去描绘着神怎样去惩罚以色列人的一个场面。而第二章大部分是对以色列领袖作出的指控，交代他们所犯的罪。而去到第二章最尾那两节是一个安慰和挽回的信息。今天我们集中在第一章的一至到九节。但是在第一章的下半部分里面，我们都会看得到先知是描绘了在犹大各国的城镇里面一个悲痛悲惨的景象，就是被战争所洗礼有伦的一个画面。我们相信神是使用敌人的对犹大的攻击作为他惩罚的手段。不如我们看一看今天这段经文一些的内容。今天我们看这个弥迦书的一章一至到九节，第一节是个引言，第二节至第九节是信息的部分。我将它分了做三个的地方。其实神是怎样去控告以色列人，并且他怎样去宣判一些的刑罚，最后神真的直达到耶路撒冷的当中去惩罚以色列人。我们先看第一个的部分，第二节至到第四节是神怎样去控诉以色列人。我们再看第二节至第四节，他说万民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留心听，主耶和华要从他的圣殿指证你们的不是，看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降临步行地之高处，众山在他底下融化，诸谷崩裂，如同立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大而可畏的景象。耶和华有两个的行动，第一个在第一节里面告诉他，是要他在他的圣殿里面要指证你们的不是，那个你们就是讲紧以色列人。先知是向紧以色列人宣讲，告诉他们上帝要指证你们的不是，上帝要控告他的子民。这个是一个法庭的场面，神作为这个审判官要拿证据去指控他的子民。第二个行动，上帝做了什么呢？上帝在第二节那里讲，他说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三节那里说耶和华出来，这个字呢不是单纯就这样说他走出门口那种出来，而是说要跟人争战的意思。 这个字呢在第十一节呢其实是有重复去使用到的。在那里呢中文圣经呢就译做出门。咁亦都好似好即係中性係咪，其实唔係即係出门咁简单，唔係你行出门口去旅行啊返工嗰啲出门，而係打仗啊，出城门外面呢去打仗嘅意思。所以呢度要话俾我哋听嘅就係、是、上帝係发晒脾气咁样呢要走出嚟呢同佢嘅子民呢去征战。你想象一下呢，上帝嬲到震一个场面，佢原本坐咗喺佢嘅位度，佢都要拍一声去拍佢张凳，然后呢就企起身走出个门口嗰度呢要搵嗰啲以色列人呢去算账。佢嘅出现系带嚟呢大自然呢好大嘅震动，一幅呢大而可畏嘅场面。不过喺幅嘅场面嘅里面，我哋见到一个好唔寻常嘅图画，就系、是、以色列人唔系应该得到上帝嘅保守嘅咩？点解上帝要向佢哋寻仇咁？在《申命记》33章29节有这样说，他说以色列啊，你有福了，蒙耶和华拯救的百姓谁能像你，他是帮助你的盾牌，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要屈身就你，你却要践踏他们的背脊。这里讲是耶和华去保护以色列人，他拯救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的帮助者，他为以色列人去打败那些敌人。但是今天我们见到这幅图画是却是逆转了。逆转了是原本由上帝成为那个拯救者去成为以色列人的敌对者。上帝要成为人的敌人。在旧约里面我们都见过一些例子。巴兰先知可能大家都会记得。他当时呢是受到摩押王这个巴勒呢所受委托啦，要去救助以色列人。上帝唔喜悦巴兰呢去救助以色列人。不过巴兰呢就一意孤行，所以他就自己骑住个驴就行咗出去。但是上帝拦咗佢。上帝系使用呢佢嘅使者喺路上呢拎住刀剑呢要去杀佢。不过即係好在有一个识讲嘢嘅驴啦。咁去救咗呢个巴兰先知。当人做一啲上帝唔喜悦嘅事情，上帝会拦咗人。甚至神会用惩罚嘅方式去拦咗人呢继续嘅犯罪。神要敌挡人嘅目的唔係要消灭我哋。呢个行动喺新约嘅里面称为管教。喺希伯来书12章嗰度有一个好传神嘅一个描绘。他说肉身的父都是短时间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灵性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经过锻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都会不会经历过上帝难了你呢？当你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藉着一些的事情，藉着你身边的人，藉着你身边人的提醒去拦阻你？当你身边人去提醒你，去告诉你你做错了的时候，你是只懂去发怒，还是你会愿意去静下来去聆听上帝对我们讲的说话？当我们做神不喜悦的时候，上帝会拦阻我们。但拦阻还好，最惨的是好像罗马书一章所讲，当上帝要任凭我们去犯罪去作恶的时候，我们就无可挽回。上帝在这里呢这几节里面很生气地走出来，但是他的愤怒并不是好像我们、就是、一般即是我们对待身边人一样，只是懂得去向别人发脾气。我们这位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的法怒是希望我们能够回转，我们愿意被他所管教，以致我们重新行在上帝的路里面。这个第一部分我们见到的事情。第二个部分是上帝要宣判他的刑罚。这几节是很特别的。在第五节是先知呢，他突然间有一个反问句去问他的群众，究竟为什么上帝这么生气呢？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去即是行出他的居所要跟人争战呢？先知在异象中里面去见到上帝发怒的场面的时候，他都不禁去惊呼。他说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罪雅各的罪过啊？这个是不是以色列家的罪恶啊？然后他就直指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刚才讲过，撒玛利亚和这个耶路撒冷是北国和南国的首都，这里意思就是代表着他要去向那些领袖们去追讨，先知去告诉我们是那些领袖们他们的作恶，他们的犯罪，他们带领着整个国家陷在罪恶的当中，上帝要追讨他们。但是最特别的是第六节和第七节，我们留意到他这里讲，因此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废墟。那个我是哪一个呢？我们知道是耶和华上帝。我们细心留意这些代名词的转变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这篇的信息很特别。一开始的时候是先知向众人去说话，去到第五节的时候先知去反问这班的以色列人，你们是不是陷在罪的里面？但是上帝已经急不及待，他要接上这句的说话，他要告诉人听，是就是你们做错了。然后上帝他就去讲，他说你们啊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就要必使你们呢陷在即那个灾难的当中。在第六第七节是耶和华上帝亲自的说话，他抢住去告诉以色列人听，他要宣判他们的刑罚。在几节的内容里面呢，我们见到很多的字眼，譬如幽坛啦、偶像啦等等这些字眼呢，我们相信以色列人的罪都不离开就是拜偶像的罪。不过呢先知这个信息里面呢，亦都没有详细去交代到以色列人究竟那些领袖犯了什么的罪行。但是就是在以色列人的他的历史的里面，当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跟他们的对物质的贪心对他们生活所需的那种的贪婪呢很有关系。因为很多的这些的假神，那些的迦南的神，那些神明呢，都多数都是呢就是祈求去有风调雨顺啊，有好的收成啊等等。就是正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再去有一个信靠的心，相信上帝会有足够的供应，因此他们要去拜那些假神，去祈求那些假神给他们有更多的财富，有更多的收入，有更多的那些财产。因此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上帝，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视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神，不过他们觉得拜多个冇坏啫。其实呢个正正先系即系信仰里边最大嗰个问题。我谂在座各位都相信耶稣基督系咪？我哋个个礼拜都会翻教会，我哋个个都话我哋相信主系嘛？但系喺我哋生活个里边，其实实实际际我哋相信紧啲乜嘢？会唔会其实相信我哋自己嘅能力多过上帝？会唔会相信咧我哋所拥有嘅财富俾我哋嘅安全系大过上帝俾我哋嘅平安？我哋好多时口讲就是我哋知道上帝赐平安，但喺实际上，当我哋失去我哋身边有嘅嘢嘅时候，我哋又感到好彷徨。其实我哋都系侍奉紧两个主，我哋知道上帝系边个，不过我哋立多一啲，我哋又觉得冇所谓。呢、这个正好就系以色列人嗰个心态，佢哋拜多个神冇坏噶，系嘛？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正正在这张圣经的里面去就是先知要去责备这班以色列人，你们拜偶像的心态正正就是反映出他们呢那种的罪恶。但是呢这里正如刚才所讲，他没有详细去交代究竟罪恶是什么，直至到第二章的经文。这里呢个铺排很特别的。第一章里面呢正是去宣判了以色列人的罪。但是去到第二章他先去讲返究竟他们犯了什么罪。就好像呢我们看戏的时候见到那些的罪犯他们呢那幕的情景就是影着他们被宣判，然后呢就走入去那个的监狱的当中。但是当那个的角色他在那个监牢的里面就是坐在那里的时候，慢慢就会回想返他们所犯的罪恶。我觉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即系含义，就是喺传嘅信息嘅里边，就系、是、嗰个嘅罪恶系之后先去再铺排出嚟嘅时候，但系其实已经后悔莫及。 今日咧，我哋冇乜时间去睇晒第二章嘅圣经，但系咧，我即系归纳佢由三个嘅佢哋嘅罪恶啊，让我哋都认识一下。第一个嘅罪恶系佢哋自私自利，呢一班嘅领袖佢哋所图谋嘅系为自己嘅利益。喺尼迦书嘅二章一节到二节嗰度咁讲，佢话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筹划恶事的人，天一亮他们因手中有能力就去行恶，他们看上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户主和他的家庭，霸占人和他的产业。原本以色列人每个人都有他的产业，但是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他却是立得更多，这个是自私自利。第二个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自以为是。圣经呢度咁讲，二章六节，佢话他们咧传讲说，不可传讲，人都不可传讲这些事，羞辱不会临到我们。呢度系嗰班嘅作恶嘅领袖，佢唔俾嗰啲先知去再讲正义嘅说话，唔俾佢哋再讲真理，佢禁止佢哋去宣讲真理，甚至佢哋扭曲，佢哋话羞辱系唔会临到喺我哋嘅身上。佢哋明知自己嘅作恶，但系佢哋却唔肯承认，亦都唔会接受上帝俾佢嘅任何嘅惩罚。佢哋自以为是。第三，佢哋自欺欺人。喺二章十一节嗰度咁讲，若有人心存虚假，用方言说，我向你们传讲可得清酒和烈酒，那人就必作者百姓的传讲者。我哋呢度好明显就见得到边个系佢哋鍾意嘅人呢？系讲大话嘅人。讲大话嘅人竟然系能够德高位，即系能够可以深得人心，喜欢假嘅方言。呢啲嘅领袖，佢哋喺社会里面去作恶多端，佢对别人嘅警告充耳不闻，净系拣选自己喜欢嘅说话，沉醉喺自己嘅欲望同埋需求嘅里面，佢哋不能够自拔，佢哋完全察觉唔到审判已经临到城门口。正如一开头所讲，无论喺边度，人性其实都系大同小异。当我哋活喺罪恶嘅当中嘅时候，当我哋个生命唔能够被耶稣基督嘅去改变嘅时候，其实人性真系大同小异。昔日以色列人所行嘅罪恶，似乎喺2700年之后嘅今日，其实仍然系无人无知。自私自利嘅事情仍然喺我哋呢个城市里边，我哋常常都会发生，系嘛？我哋见到呢个城市好中意假话，好中意方言，好中意好多语言嘅艺术。呢、这个我哋知道无人无知，我哋见得到社会里面好多人被欺压，无人无知，好多人住喺好狭窄嘅地方嘅里面，人性嘅尊严都被践踏，无人无知。事实上，去年当我哋去查考《申命记》嘅时候，其实上帝嘅说话去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上帝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去建立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上帝的心意是叫我们去遵行上帝的说话，去建立一个爱邻舍的一个社会。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去遵行上帝的心意。去到今天，我们见得到我们的城市也是这样，我们喜欢过度的竞争，我们喜欢过度的消费，我们拥有的物质是多到我们用不完，当我哋买咗嘢翻嚟嘅时候，我哋可能甚至冇用过，我哋就要劈咗佢；我哋甚至冇用过，我哋就要即系去送俾其他嘅人。我哋系咪都系要不断活喺一个咁样嘅社会嘅环境嘅里边？前几年开始咧，我好喜欢咧有一本书，一本书咧冇中文版啊，个英文版就叫就系 Slow Church 啊，有时喺讲道我都有提过。如果要即系译做中文咧，就叫做慢活教会。呢本书佢一开始嘅时候，佢去责备一件嘅事情。佢话今天我哋嘅社会咧，将好多嘅事情咧，都变得咧系麦当劳化。佢用咗呢个字眼啊，佢呢个麦当劳 ization， 即系麦当劳化嘅意思，即系咩咧？即系话咧，我哋即系想要快。想要即係夠快速，夠佢用 efficient 啦，即係夠有效，有效率。我哋呢讲求速度，讲求效率，讲求呢嗰、那个即係成本呢係要節約到最低。我哋只係讲呢三样嘢嘅啫。我哋做任何嘅事情都係咁㗎啦。 系嘛？我哋咧见到人行慢啲，我哋都会催人，系嘛？你行快啲啦，系嘛？做嘢唔够快，我哋就会觉得唔满意。乜你做嘢咁慢噶，系嘛？其实喺教会里边都系咁，系嘛？我哋都系咧好喜欢有效率，我哋咧好喜欢速度，所以我哋好喜欢一啲好快有果效嘅事情。但系生命嘅耕耘系唔系讲速度，生命嘅耕耘系一点一滴去建立出嚟。喺本嘅书嘅里边，佢提倡教会应该慢落嚟，应该好去仔细去观察、去察验、去感受我哋身边嘅社区。我哋好喺活喺呢个社区嘅当中，我哋要成为呢个社区嘅邻舍。他提出了很多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一些基督教的属灵的一些好的 品德，他认为呢我们一个信仰的群体应该去实践。例如我们应该要懂得感恩。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会常常去感恩。我们常常都会借饭祈祷的嘛。不过借完饭之后我们即刻就会觉得啲餸不好味。是不是咁我哋唔系借紧饭啊，系咪？但呢本书佢话俾我哋听，我哋要感恩，我哋亦都咧要需要一种满足嘅心。我哋知道其实上帝供应俾我哋咧系好充足。佢里边提出一个例子咧，对我好深刻。佢话有一间嘅教会咧，佢就系去实践紧点样去爱邻舍。佢知道佢自己嗰间教会其实唔系一间好大好嘅教会啦，吓，即系几百人左右。但是呢他愿意去实践爱邻舍的一个教训，他知道呢上帝的供应是丰富的。他深知道上帝的供应很丰富的时候，他愿意好好地将他所有的去给出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每个星期就去邀请他要在他社区里面的人去吃饭。开头的时候可能只是得十几个人来去吃饭。但是他几年以后呢已经有他说呢由2007年去到做到大概13年左右的时间 ,6 年左右的时间，他说他总共呢已经送出了呢即是过百万的餐呢给他这个身边即是他身处那个社区的里面。但是那间教会不是很多人，即是我想相信对比起九龙城浸信会一个即是一个蚊型的教会，是吗？但是他知道上帝的供应是很丰富。他们深信上帝的供应是丰富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将他有的去给出来。他要跟这个社会逆向而行。这个社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过度的竞争，我们需要立尽一切的资源。但是那间教会他实践的是他深信上帝的供应是丰富，他实践这件的教训。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教会需要做的事。当个社会不断都是自私自利的时候，我们更多需要是实践生命记里面所讲去爱邻舍的一班的基督徒。以色列人他们失败是因为他们只是自私自利，这班的领袖自以为是，这班的领袖他们是自欺欺人。所以上帝要去斥责他们，要去将刑罚临到在他们的身上。因此就去直到去最尾的一部分，神直达到去耶路撒冷的地方，在第八第九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为此我要大声哀号，赤身赤脚行走，我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创伤无法医治，蔓延到犹大，到了我百姓的城门，直达耶路撒冷。在第八节到第九节的里面又去翻先知嘅话语，先知自己话我要大声嘅哀号，因为佢见到耶和华上帝真系已经临到喺城门口里边，已经无可挽回啦。佢见得到撒玛利亚嘅创伤，即系话上帝藉着亚述人嘅攻击，已经咧令到撒玛利亚咧已经倒下去，佢嘅创伤系无法再医治。但是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蔓延到犹大，就是说亚述国的攻击是步步的进逼，临到犹大的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这里呢他讲到，他说到了我百姓的城门。那个到了这个字呢，在很多的译本里面翻译到的时候呢都没有将个主语呢就是翻译到出来。其实呢应该是个他字。就是说呢他到了我百姓的城门。直达耶路撒冷，那个他是哪个呢？就是耶和华上帝。这里是鬼形鬼声地告诉我们，上帝在他的居所里面很愤怒地走出来，然后 直跑到去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要找以色列人去算账。耶和华已经直达到耶路撒冷的门口，他要对这班子民去作出审判和惩罚。但是城里面的人其实先是如梦初醒，不过已经太迟，上帝的惩罚已经临到。会不会有些时候上帝的惩罚临到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然间猛然的醒觉，一切都太迟了。我想起有一个弟兄，他叫做袁佑谦，在好几年前其实他都来过香港去讲过一些见证。他曾经是一个的同性恋者，他也是曾经一个贩毒的、就是贩毒头子。他自己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讲到他人生最大的转捩点是哪一刻呢？他一直都犯很多的罪，他去卖毒品又成，但突然间有一天，当他在住在亚特兰大的地方，他天天在犯罪，天天在吸毒的时候，有一天他说袁有谦听到一个很急促的门铃声，去即吵醒了他，铃铃铃铃铃铃这样吵醒了他。他突然间打开门，他就见到12个的联邦的毒品管制中心的官员呢，同埋亚特兰大的警员呢，同埋仲有即係一啲嘅缉私犬啦，即係缉毒犬应该係。咁呢去全副武装呢去企喺佢嗰度。佢没收晒佢喺屋里面所有嘅毒品同埋现金。袁佑谦喺嗰刻就被带到去亚特兰嘅警局里面呢去接受盘问。他一直都沉醉在他的毒品和同性恋的事上面。其实袁佑谦在他20岁起，他日头就好像一个堂堂正正的牙医学生在上堂，但去到夜晚他就是一个同性恋的吸毒者和一个贩毒者。他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因为知道他贩毒，他就搬到去亚特兰大这个城市。他离开他的家人，在个亚特兰大的城市里面，他每一天他都去到同性恋的俱乐部里面，每一天都在当中去贩毒，每一天都在当中去吸毒。他甚至去成为那个地方的一个贩毒的头子，真的很夸张。他说他掌握住美国东部11个州的毒品批发，即是他不单止吸毒，是即是犀利到一个地步，他是贩毒，他11个州的毒品都关他事，其实都挺犀利。他在7年以来他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是每一天都为他去祈祷，每一天都为他去守望，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去回转。但是袁佑谦他一直都充耳不闻，他的父母专登来找他，他都要赶走他的父母。袁佑谦正是沉醉在他自己罪恶的当中，他真的一刻都没有想过其实警察会上门去捉他。当警察上门去捉他那一刻的时候，警察在他屋企里面发现了很多的大麻，我想那个数量是我们想象不到。他说发现到 9.1 吨的大麻，即 9.1 公斤我都觉得很夸张，是不是 9.1 吨？9.1 吨即是多少呢？即是重过一只大笨象。9.1 吨的大麻，他当场就被捕。不过即我想他人生的转捩点就是一刻开始。上帝的刑罚是临到，但是他是他生命改变的时候。当他被囚禁，当他被惩罚的日子，他的生命被改变。他被判6年的监禁，他很沮丧。他甚至在监牢的里面，他验身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有艾滋病，他更加的沮丧，他每一天都活在绝望的当中。不过有一天呢，当他在绝望的时候，他无意间他睡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的时候，他就见到天花板写着句说话，他说如果你很无聊的话，你读一读耶利米书29章11节。那他真的很无聊嘛，那他就去看一下。那次经文是什么呢？那里呢，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当袁佑谦看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突然间的心里面被圣灵所感动，他突然间很触动的一句说话是，原来他有希望，原来他末后仍然有指望。 佢今日活喺监仓嘅里边，甚至佢有呢个艾滋病嘅病症，都唔会令到佢绝望。突然间佢知道，原来佢喺即系上帝喺佢生命里边系有美好嘅心意，佢可以好有盼望咁活落去。佢嘅生命从嗰刻开始，佢就改变。佢愿意打开本圣经，佢愿意去睇下上帝嘅话语系乜嘢，佢愿意去相信主，佢信靠主。好奇妙嘅系，后来佢可能佢行为比较良好啦，佢嘅刑期咧由六年减到三年。当佢出狱即系出咗监仓之后咧，佢愿意立志去服侍上帝。佢进入神学院去装备之后，直到今天，佢已经系一个传道人。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神的惩罚是要临到的，神是要管教他的子民，正如刚才所说，是因为他的子民，上帝先要去管教。上帝的惩罚临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受，但是上帝不是只是要惩罚人，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去回转过来。正如在尼加书二章尾的时候，有一个很美丽的图画，他说：雅各家，我定要聚集你们，定要召集以色列的渔民，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人数众多，人人喧哗，开路的在他们面前上去，直闯到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在他们的前头。耶和华再次成为以色列的王，带着以色列人出去征战。耶和华不再成为人的敌人，因为人已经回转。上帝都盼望我们回转，上帝都盼望我们不要再沉醉在我们的罪恶的当中。先知的信息是一个警钟，他要敲响我们，当我们沉睡在罪恶的当中的时候，神要提醒我们，要我们快点回转，否则上帝的攻击会突然的临到，上帝的惩罚会突然临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上帝你的话语是对我们一个很震惊的一个提醒，对以色列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个责备的讯息。但主，我求你去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们被这个讯息所惊醒，我们不再沉醉在我们的罪恶的里面，我们不再沉醉在我们自己 自以为是的生活的当中。求主你监察我们，求主你洗净我们的罪，求主你挑出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污秽，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